妻子十年受抑郁症折磨，我自己也患抑郁症，神在离婚边缘重新建立我们。我从不把自己当成摄影师或艺术家，我的唯一身份是上帝的仆人。我很愿意向人敞开生命的软弱，我们像微尘一样微小，微尘蒙受片时光照才成为圣像。摄影和讲道一样，都是分享信仰的方式，
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与信仰的活水相遇。
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。境界有声，境界有声。
各位听众朋友，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今天与您分享专访冯君兰，人是被光照的微尘。受访嘉宾冯君兰，采访郭岩。我阿兰，生性懦弱奴钝自卑的罪人，却蒙上主垂怜，就此矢志追随基督，做上主奴仆。美术与摄影是个人视主视人之余一点小小兴趣，借以表达所以为之生为之死的信仰关照，也借以承载我对受造世界的贪恋痴迷。我1961年出生于香港，三岁时随父亲来到台湾嘉义开拓教会，从此在台湾落脚。虽然在基督化家庭长大，但小时候我的信仰是懵懂的。在我眼里，父亲很特别，总是很忙。他是教会牧师，花在我们身上的时间相对比较少，关心别人远超过关心我们。我跟父亲的关系比较疏离，因为他比较严肃，对我们要求也相对严格。我从小就上主日学，自幼喜欢美术，但父亲几乎不给钱，所以我就地取材，或是用最不好的材料创作。我从专校毕业，想为自己的毕业展表现一下，便向父亲要材料费5000台币。他从房里拿钱递给我，说：“只有500，要就拿去。”我一气之下，转头就走了。我决定帮朋友制作毕业作品，换取一点创作用的材料费，艰难地完成毕业创作，内心觉得父亲只关心教会，不关心我的生活。直到父亲去世，我神学院毕业后在台北建立教会，教会来了很多人。一位弟兄告诉我，他们几位以前在东吴读书，因为家里很穷，交不出学费，父亲总是拿着自己的生活费支持他们读书，不然他们就没有今天。我恍然大悟，父亲省吃俭用，抠下的材料费也可以帮助许多人。我小时候身体不好，有支气管炎，严重气喘。当时住在高雄，高雄是一个加工出口区，我们家旁边就是一个硫酸亚工厂，每天下午开始排放废气，那时所有人都要把窗户严严地关起来。以前没有气喘药，也没什么治疗方法，顶多就是对着一盆热水呼吸一点热空气，或用盐漱口，其实也没什么用。一到冬天就会犯气喘， 一犯就是一两个月，没法上学。如果我晚上喘起来的话，就会发高烧，一烧可能要烧20多天。我妈很怕我会死掉，她为此常常不敢睡觉，就抱着我祷告。我记得常常听她祷告说：“主啊，如果你要收走我的孩子，就收走我吧，我愿意用我的命换我孩子的命。”我小时候听到的最初的祷告，就是妈妈抱着我，在我喘得不行的时候，一边哭一边祷告。但那时我感受到的是母亲的爱，而不是神的爱。长大了，我回想那爱，突然理解那是神爱的另一种形式，那是神对我的爱。初中时参加少年团契，有一个带我们的大姐姐非常疼爱我，她自己是孤儿，其实只大我3-4岁左右。她像母亲带孩子一样，对我们特别有耐心，我很感动，也开始认真起来。有过几次祷告应验的事，突然发现这个信仰是真的。有一次参加夏令营，当时我的父亲是卫理公会的牧师，教会很敬虔、安静、严格。我们不听牧师讲道，溜出去跑到山上玩。结果大姐姐说，最后一天有一个见证会，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分享一下在营会中的得着。我心想，这可糟了，每天都跳出去玩，哪儿来的得着啊？但又不想伤姐姐的心，就一直很焦虑，觉得自己在这件事上很亏欠。见证会开始了，我心不甘情不愿地进去，大家在唱《邻里生活》，我坐下来跟着唱，唱到第二节，突然觉得自己不对劲，开始全身震颤，开始抖动，情不自禁的眼泪、鼻涕、口水溃滴了一样，同时又想笑，非常喜悦，仿佛是你的生命完全放开了，进入到一种有点狂喜的状态。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了，哥哥在旁边问我，你在干什么？我说不出话来，也不知道，从未有过的经历，从脚底一直麻到头顶，整个人起鸡皮疙瘩，不能自制。结束以后，自己吓傻了，差不多有20分钟。一些人看着我，觉得我怪怪的。后来我起来做见证，以前讲话很流利，这时却开始口吃。讲完以后，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跑过来，告诉我非常感动。我说怎么回事？我吞吞吐吐，语无伦次，怎么会有人非常感动？这个经验就让我傻了。那天我就立志，高中毕业就去念神学院。在团契中我也做了这个见证，有人后来就把这个事情说给我父亲听。1994年，父亲因罹患肝癌晚期，我携妻带子从台湾前往加拿大探望，陪伴2月余。父亲问，我记得你读初中的时候，曾经立誓成为传道人，现在呢？我满腹疑惑地望向父亲，你知道我今年已经33岁了，有老婆孩子要养，更何况以我高职毕业的学历， 想要读神学，那可是六七年的事，谈何容易？不可能了，太迟了。父亲却一脸严肃地说：阿兰，什么时候你觉得该兑现你对上帝的承诺？永远不嫌迟。我知道你喜欢美术，喜欢你的工作，我只是说，当时候到了，总不嫌迟。这番告诫令我颇为懊恼，感觉父亲始终难以讨好，总觉得他瞧不起我。这些年在美术及摄影上的表现仍得不到他的肯定。父亲不久离世，他的这番话始终在我内心回响。苦苦挣扎两年之后，我进入神学院，一家人过着三餐不济的生活七八年，直到与父亲一样走上神职道路，我才明白，基督里的价值体系迥异于世界。好成绩、高学历、世俗的成功，远远不及父亲所关注的属天价值。我也因此获得了重新观看万物的视角。因为教会太忙，我放弃了美术绘画和旅行。方便快捷的相机就成为我转换心情的快门。即使是拿起相机，我依然是在通过照片来传递信仰。因着天性羞涩，大约七年前，就开始以教会里深爱的弟兄姐妹为模特，来拍摄每天讲述、每天思索的圣经人物，呈现终极信念与关怀。正如一幕幕俗世中粒粒微尘演绎的单幅神剧。我跟太太恋爱十年之后才结婚。她是一个比较叛逆的女生，很有个性。我糊里糊涂地开始谈恋爱了，并不真认识她，我以为她很乖。真正恋爱后，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。我跟她在一起，不会想到我们要分开。没有想过这事，一路这样下来，风风雨雨，中间他也移情别恋，跑走了，又回来找我。没关系，我照单全收，一直是这样。他回来找我，我就跟他结婚了。结婚后一年，小孩出生了。小孩出生之后，他就得了抑郁症。当时不晓得什么叫抑郁症，完全没概念，就觉得他到底怎么了。他不能工作，结婚以后头两年是我烧饭，他不会烧饭，我烧饭给他吃，我要工作就先烧饭然后出去，回家后发现饭还在那里。他整天没有吃饭，小孩哭，他就傻在那儿，也不搭理我。跟他说什么，他都不理睬。他看着我就痛苦。我不明白为什么。家里常常是我做饭、工作，能带小孩就带小孩。他瘦得不成人形，也不吃饭。他患抑郁症一共十年，我都记不得有多少次跪在他面前求他，问他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，你要我做什么，我怎样才可以帮到你。他就跟我说，我不要什么，我想死，我痛苦， 相思就是这样。我也痛不欲生，但我们有小孩，我也舍不得抛下他。我们当时已经过不下去了，没有办法过下去，只有痛苦。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办，我若不在他身旁，他这个样子怎么活？于是一直就这么维持着，我都忘了这么多年到底是怎么挨过来的。我的第一个小孩性格比较麻烦，这跟他从小的不安全感有关系。太太不只是痛苦，他会怪罪，他认为他的不快乐都是我的责任。他看到我在教会照顾别人，很爱弟兄姐妹，就特别生气。他觉得为什么我的生活过得比他好，而他的人生一塌糊涂。他到教会只是维持一个形式，朋友来家，有时候他会不高兴，甚至还会把人撵走。他会下逐客令，对会友说，太晚了，你们应该回家了。这令我很难堪。我当时带团契，带一些年轻人，觉得特别艰难。到后来他闯了一些祸，我也不方便说，总之让我非常痛苦。一直到结婚的第七年，他闯的祸，我觉得我也不能接受了。分手吧，我没有办法就这样过下去。谈离婚，他不愿放弃孩子，我也不愿意。就在那段时间，我父亲癌症末期，生命走到尽头，他说不要来看我。在那个过程中，我们俩忽然间意识到，我们都是有罪的，在上帝面前认罪。等到真的要谈离婚的时候，他开始害怕起来。他发现事情变得非常严重了，他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，就求我不要离。我跟他说，老实说，你不求我，我也办不到，我没有办法跟你离婚。我本来以为太太那个事情做得太过头，我有100%的理由可以离婚，但即使再来一次，我还是会原谅他。我们重新立了一个誓约。那段时间我极为痛苦，难堪和受侮辱的感觉再次袭来，痛苦常常如潮水不断袭来，但上帝用一种无法言喻的体贴，你不能说那是巧合，而是用非常体贴的方式陪伴我们度过那个难熬的阶段。我可以用神迹来形容，神三番五次地用神迹来帮助我，我非常清楚他的作为。我后来读神学，其实跟我的这段婚姻生活也有关，这是上帝对我们夫妻整个生命的引领。事情已经过去20年了，我们的老二在我们复合以后有的，他现在都已经21岁了。我非常感恩，一直到现在我们的婚姻比初恋更好。我读神学院的第二年，我太太才算是真正摆脱抑郁症。后来太太慢慢地在教会服侍，比如我第一次看到她为别人的困难哭泣，这简直是我从来没有过的经历。 我要奉献给某个遇到难处的人1000块，他就说再加1000吧。对我来说，这是非常非常大的改变。太太现在很爱人，以前不喜欢孩子，现在爱教会里面的孩子，教会的孩子也很爱他。他还会去探访，他很独立，因为我自己很忙，他现在服侍教会也很忙，好像换了个人似的。我本来读到高职，毕业就工作了。读神学院要先修满大学的学分，才可以再读研究生，所以需要花费7年。第4年的时候，我自己也得了抑郁症。我服兵役时养成了一个习惯，每天只要在2点前睡，就会在5点钟起床。那时没有抑郁症的概念，要上课了却发现自己起不了床，没有动力，一直拖到8点半，很容易哭，沮丧得不得了。情况持续了近1年。那时我被派到一个都市里的原住民教会，他们属于工业区的贫困人群，很多都是单亲家庭，还有的儿女离婚，把孩子丢给父母。教会里孩子很多，教会没有牧师，神学生就是传道人。我礼拜六去，当晚住在那儿，因为晚上有查经班。每次我都偷偷摸摸上楼，不希望孩子们看到我，因为我没有力量，生命像一滩烂泥。孩子们却很容易地看到我，跑过来敲我的门。我一开门就对他们笑，抱他们，弄东西给他们吃，或者带他们做活动，给他们讲故事。到了晚上，我就带年长的人查经。查经结束，他们一走，我一回去就哭了。我知道抑郁症是我的事情，跟他们没有关系，但我不能亏待他们。我就跟上帝祷告，主啊，你知道我的状况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但求你不要让我亏负这个职责。我知道我的感觉是什么，但是我不信仰这个感觉，求你帮助我，不要让他控制我。我求你不要让我在服侍的时候让他们看到我的无能为力。我不能对不起你，对不起他们。那段时间他们都很热情，有位原住民长老每次告别时就把我抱起来，他们非常爱我。特蕾莎修女曾分享她的属灵低潮，别人都以为我好像是源源不绝的，但我现在根本不是爱的源头。我完全觉得自己是一个空壳子，我里面没有爱，我没有东西可以给出去，我没有。他甚至求问神，你真的存在吗？最后他祷告说，主，这感觉如果是你要让我经历的，那就按你的意思吧。那段时间特蕾莎修女的这个祷告对我帮助很深，我意识到虽然她的感觉是真实的，但她不信仰她的感觉。信仰是人跟上帝的盟约，跟感觉没有关系。我求上帝，他不回应我祷告，那是他的主权，我不会要挟上帝，我信仰的是他，不是自己。这些软弱的经历使我很喜欢卢云。卢云后来放下世人艳羡的大学教职和学术研究，去服侍残障人士。 他对牧职的理解是负伤的治疗者。作为牧者的我是一个负伤的灵魂，我能感受到负伤灵魂的处境，我特别能同理身边有困境、有伤害、有软弱的人。作为牧者，我愿意敞开自己的软弱，不是高高在上，远远疏离，悄悄隐匿，以寻求安全保护。我很容易跟人坦白生命曾有的困境，并以此来安慰他们。不是只有你软弱，我也如此软弱，只是眼前我的状况比较好，上帝让我可以陪伴你走一段。其实我们都一样，我愿意将上帝借耶稣基督对人显明的怜悯传递出来，我愿意自我敞开，去感同身受，去扶持同性恋、婚姻中受创伤被伤害的。我跟上帝祷告，就是求一件事情，不要让我辱没你的名，不要让我干出什么事情羞辱你，求你帮助我。不是我害怕丢面子，而是不要让我羞辱主的名，这个我承担不起。我不是那种有多少理念的牧者，我不是靠着专业的教牧技能和神学装备去牧养，我是作为一个陪伴者，把自己当成他们的家人、仆人，去与他们分享福音和圣经。我伺候他们，使他们能够伺候上帝，伺候别人。潘霍华说，爱就是以他者为优先。这个世界说，你要自我实现。上帝说，为自己要自我实现，你会死掉。而为他者牺牲贡献，学习如何爱他者，反而会活着。爱是一个很难的功课，首先要学会认识上帝，认识上帝才能认识自己，认识他人才懂得如何爱神爱人。读神学院时就说不再碰美术，好好做传道人，后来事与愿违，学校知道你以前是搞设计的，因着别人的需要，我又碰了美术。我自己也不断质疑，后来牧会也被同工质疑过，问我可不可以不要再拍了。我也为这个事情祷告，上帝给我明确的回复，所以我继续拍照。现在我为两个教会服务，一个礼拜有三个查经班，礼拜天要讲道、探访陪谈、去医院陪伴病人家属、到殡仪馆主持丧事，再加上办展、受邀演讲等，每月只有一天时间拍摄，十年下来150张作品，关于同一个主题，每张都有时间酝酿的厚度。我从来不把自己当成摄影师或艺术家，我非常清楚自己一生唯一的工作是上帝的仆人。我是冯君兰牧师，别人也叫我阿兰牧师，这是我的身份，也是我所做一切的归属。我只是一个业余的摄影师，用一台用了20年的尼康 FM2， 一个标准镜头，一块反光板，一条遮光的黑布和一扇允许光进入的大窗，去制造丰富、温暖、柔和的光影。是信仰让这些照片变得沉静。基本上，我们怎么相信，就决定了我们会看到什么。虽然我们谁也说不清永恒是什么，但在值得标记的时刻，享受意义的时刻，多少触碰到一点永恒。微尘圣像既不是如今已经羽翼苍白尴尬的宗教化，也不是普通的肖像照， 它好像是一次极漫长的显影。过去的、现在的、未来的，那些因信仰而具有尊严的灵魂之乡，都在底片上缓慢的显影。主的使女拍摄于台湾原住民歌手郭晓文离世前六天，怀孕初期被查出罹患癌症，但她拒绝服从医嘱，坚持保全胎儿，并最终产下一名健康的女婴。由于错过最佳治疗时机，最终癌细胞扩散。拍摄时，小文身处癌症末期，癌细胞在他体内转移，并侵入脑部，使得小文的视觉与听觉严重减损。也许因为正值生死拔河的拉锯，也许因为注射吗啡止痛的影响，拍摄的过程中，小文每每陷入出神的状态。即使如此，他的眼神绝不空洞。因着深信自己即将归回上帝的怀抱，他的目光反倒显出常人没有的坚定，充满盼望，仿佛能看透现世的迷雾，直达永恒的彼岸。他使我联想起初代教会的第一名殉道者斯提凡。正当气绝之际，他的眼神放光，仿佛看见天开了。小文把所剩不多的一个下午的一个小时给了我，这是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生命的交托。生活的现实里，来自于外力的碰壁和我们内心的疑惑，或许从来不曾减少，但因为信仰，可以让生命的困顿有了依托，微尘蒙受片时光照，才成就了圣像。我们要开始发现自己的灵魂，开始有着罪的惊恐悔悟，也有着信的试探茫然。很多时候，对罪的厌恶与抗拒，总因着人性里的懒惰懈怠自大而让步，行恶后的罪感与反省又成了切切之需。这一场神性与魔性的拉力赛，在人的世界里，从生到死，永不止息。为善比为恶要艰难，就像建设比破坏艰难。因为人常常懒惰。加缪说，人终极的罪恶是没有耐性。由于没有耐性，我们被逐出了伊甸园。由于没有耐性，我们也回不去。所以这些人像仿佛有一种纯真，但又有隐约的焦虑，这就是普遍人性的反射。如果说把摄影说成创作，我内心不是很自在，因为所拍摄的对象没有一个是我创造的，而是本来就存在。退一步讲，我自己也没有创造我自己，我的眼耳鼻舌身感受能力都是被给予的。当我观看一个对象，看一个人，和大家是在同一个基础点上，都是在观看，我不过是选择了一个角度，按下快门。我认为摄影和讲道一样，都是分享信仰的方式。解经时讲萨穆尔这个角色和拍出萨穆尔的人像所做的是同一件事。圣经人物并不遥远，他们与你我一样，不过是在自身所处的时代回应上帝的呼召，反映在他们的信仰，以至于成为一个可以启迪我们的人物。因此，我们也应在所处的现实人生里去尽心尽性地做好一个人，以便可以影响周遭或后代的人。相应于整个宇宙时空，我们都像微尘一样微小，却仍能蒙受片刻光照。 我们是具有永恒意识的有限存有，活在有限的时空，日渐颓败的肉身与对永恒的乡愁之中。因此我说，人是被光照的微尘。
Take this fainted heart, Take these tainted hands, Wash me in your love, Come like grace again. Even when my strength is lost, I'll praise you. Even when I have no song, I'll praise you. Even when it's hard to find the words louder than I say your praise. How lonely sing.
Even when the fight seems lost, I'll pray.